唐纳德·福勒博士旧约背景第十七讲古代近东的王权 Copyright 2024唐·福勒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唐·福勒博士在讲授旧约背景这是第十七场会议古代近东的王权好吧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我们对王权的思考很容易被误解我知道我的本意是好的我也知道我已经结婚48年了我认为我正在沟通但我发现我没有。因此您可能没有真正理解我们正在尝试做的事情这是完全合理的。但我们想要强调的是王权是一个与上帝的政治紧密相连的主题领域因为上帝应许它是一种祝福。其次王权是上帝选择工作的方式但有一天他对亚伯拉罕做出的承诺将不会得到执行因为他们将被流放。在流亡期间他们没有土地也没有国王。也许他们对流亡的国家来说是一种祝福但王权是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如果他们是专业人士他们正在观看磁带并听到我的声音我确信有些人会感到震惊因为他们会我是沃尔特·布鲁格曼 Walter Brueggemann 作品的崇拜者。布鲁格曼似乎认为将权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总是一件坏事。他认为所有关于王权的言论都是宣传。他的观点得到了很好的理解。如果你允许我休息一下我们就可以去拜访。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阻止我并喝杯咖啡。但当我们重新开始时让我指出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从古代近东的角度来看几乎所有文学作品都是代表国王委托创作的。这是旨在让众神相信国王是个好国王的宣传。但让我指出一点圣经对王权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圣经文本不包含纯粹的宣传。即使是最伟大的皇家英雄也有可悲的缺陷。上帝在圣经中并没有将王权作为宣传。上帝试图表明任何不按照上帝所主张的神学术语与上帝建立联系的国王都是将受到审判的国王。所有以色列国王都是失败的。即使是伟大的大卫也被描绘成两面派、骗子、杀人犯和通奸者。这听起来不像是宣传。所以我要向你建议的是王权是上帝如何展开他的计划和叙述的一种核心方式一种核心品质。但他不像所有其他国家那样是王权。确实如果我们想要一个王权模型那就是真正的王权模型这是我的判断我以前就错了。我认为真正的王权模型并不是真正的大卫尽管大卫当然具有伟大的品质。真正的王权典范是摩西。既然您已经看到我使用课堂笔记那么您就可以使用它们了。我将向您展示一些来自我所教课程的其他课堂笔记的信息。我不会仔细地回顾它因为我不能让自己这样做并读完这些材料。但我想向你们指出的是王权是如何预测的。我将看创世纪中的几段经文以便你阅读因为标准的方法是你读到撒母耳记上第八章以色列人说给我们一个国王。哦，那些邪恶的以色列人，他们想要一个国王。他们在拒绝神。好吧，他们当然拒绝上帝，但这不是王权的错。那是他们的错。所以，我向你建议的是，王权是一个中心论点，这样你就可以在扫罗之前看到王权。因此，我向你们提到，第一，学者们几乎一致认为，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亚当和夏娃是以皇室或准正常的术语来描绘的。其次请注意创世纪第14章中撒冷的麦基喜德的重要故事因为撒冷当然可能不完全是耶路撒冷但我认为他的目的是与耶路撒冷建立联系而那里有麦基喜德你们可能都知道他是在希伯来书信中被用作基督的预表。麦基喜德这个名字的意思要么是我的王是正义的要么是赛德的王但请注意他是创世纪叙述中的一个重要人物而且他显然是一位国王。亚伯拉罕与他的关系让我们都认为这与王权有关。如果这个故事发生在第14章那么请记住在第17章中神向亚伯拉罕应许了将从他而来的君王。因此在第 17.6 章中上帝应许国王将来自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有些经文并不是众所周知的经文我将你的注意力转向士师记对不起转向创世纪如果你愿意和我一起读第35章正如神向亚伯拉罕做出关于王权的应许一样 他也向雅各重申了同样关于王权的应许。所以请跟我一起注意创世纪第35章第11节，让我们读第9节。当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时，神再次向他显现。这不是很有趣吗？当然，巴旦亚兰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他祝福他，就像神祝福亚伯拉罕一样。所以在第10节，神对他说，你的名字是雅各。就像神对亚伯拉罕说的，你的名字就叫亚伯拉罕。你不再叫雅各，你的名字要叫以色列。换句话说，这是以雅各的身份重申亚伯拉罕的话。所以他称他为以色列，然后神对他说，我是 El Shaddai， 要生养众多，这正是神给亚当和夏娃的命令。一个民族和一群民族将从你而出，君王将从你而出。因此神对亚伯拉罕后裔雅各的应许与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一样的，让他生养众多，君王将从你而出。第12节说，我要将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赐给你们，我要把这土地赐给你的后裔。这实际上是逐次重复上帝最初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因此在创世纪49章10节中，创世纪49章10节特别预言了犹大支派的王权。事实上在士师记中，无论我们喜欢与否，士师记的作者反复指出，以色列所面临的问题的一部分是缺乏王权。话虽如此，我还是要带你们快速了解一下摩西，他是领袖的最高典范。朋友们，这是我的部分想法。没有了，好吧，我想说这个。我认为这是真的。如果这不是真的，那我就只差一点点了。在新约福音书中，没有任何人或是比摩西的榜样更重要的揭示基督的身份。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耶稣是新的摩西。他是新摩西，比摩西更好，但他就是新摩西。因此在这里我将很快的回顾一下这些内容，因为我们没有时间这样做。摩西的召唤叙述是旧约中最长的国王之一。他是神所拣选的，经文不断地强调这一点。其次，在出埃及记3-4章中，他被神圣的呼召。无论是在古代近东还是在圣经中，这是王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被神圣的称呼。在古代近东，我无法告诉你有多少次国王会向被称为我的伟大神介绍他的文学作品。摩西是神所呼召的。在第4章中，我们读到他是被神赋予能力的。这都是王权材料。我不应该这样做，但我无法阻止自己。请看我的前3点。他是被神选中的。扫罗是神所拣选的。事实上，扫罗多次被选中，以表明上帝神圣地选择了他。其次，这个故事很清楚地表明扫罗是被神呼召的。他是通过撒母耳这个人被呼召的，所以他是被神圣呼召的，然后他就被神圣赋予了能力。经文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第10章中，神将撒母耳和先知身上的灵赐给扫罗，然后扫罗就能够真正发预言了。文字用很大篇幅煞费苦心地描绘出扫罗就是真正的摩特之王。他被圣灵拣选呼召并赋予他力量。摩西也是如此。摩西是被圣灵感动的。请注意民数记11章中强调摩西精神的重要段落，以及申命记 34.9 章，其中摩西身上的能力倾注在约书亚身上，摩西享有神圣的特权。他是旧约中与亚弗关系密切的原型。在整个旧约中，没有其他人像摩西那样与上帝有如此亲密的关系。我们可以就这个问题讨论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几个小时。摩西不仅是国王的原型，而且是一个人如何与上帝面对面，人与人，存在与存在建立联系的原型。所有这些都凸显了摩西作为与上帝建立联系和成为国王的标准是多么重要。所以我给你们提了4点，表明摩西是中心领袖的最高典范。让我谈谈第2点，以色列第一位国王摩西，文本证据和呼应。现在你已经获得了一个不错的相机镜头，因此即使这不在您的课程文档中，你也应该能够在笔记中检索到它。因此理论上您可以随时停止视频并写下这些内容向下。这并不为人所知，但摩西所拥有的使能手段之一就是一根杖。众所周知，这根棍子可以用来实现许多奇迹。因此摩西的权杖确实是皇家权杖，并且是法老权杖的神圣对应物。换句话说，在埃及牧羊人的手杖 看起来像这样，几乎像英语的问号。牧羊人的手杖是王权的象形文字标志。这个标志在埃及语中意味着成为国王。所以当牧羊人摩西手里拿着一根王杖时，神说，你手里那是什么？这是一名工作人员。神对摩西说，把它扔在地上，它就变成一条蛇。好吧，我不禁认为这是上帝在对抗法老王的自称，因为法老王冠上戴的不是蛇的象征，埃及王权的象征吗？好吧，我们可以讨论很长时间，但我们只是想，你知道，你读了诗篇23，你的杖和你的杖，他们安慰我。上帝通过摩西的杖工作这一事实，是对王权的显着证实。其次，词根 Meshach 在希伯来圣经的其他地方出现，即与大卫王朝的国王有关。Meshach 是摩西名字的词源基础，在圣经的其余部分中，当他指代国王时，仅用于国王。第三，摩西是法老的神。现在，我们都知道摩西不是神。事实上，他会非常小心地表达这一点，但他是法老的上帝。换句话说，在王室语言中，被选为以色列王的摩西是法老的上帝代表。这就是王权的想法。第四，摩西作为立法者，没有比国王作为立法者更常见的皇家隐喻了。因此，我们对摩西作为立法者的高度重视是一种皇室现象。第五，摩西很可能在申命记 33-5 中被称为耶稣里姆的国王，引用这段文字，这很可能是耶路撒冷。因此，对摩西被视为国王的常见批评之一是他从未被称为国王。好吧，如果有人在申命记33章中被称为王，那么要么是耶和华，要么是摩西。我认为最好选择说摩西在那儿被称为王。第六，摩西使用的词根亚沙尔有许多皇家对应词。当每个人都做自己眼中正确的事时，这就是耶舍尔的根源。所以请注意，词根亚沙尔和 Masherim 之间存在联系，这是释放的词，释放的词之一。好吧，请原谅我太着急了，但是你可以把这些要点记下来，然后自己研究一下。我在这里列出了其中的一些。在弥数记11-12章中，摩西被命令将他们抱在怀里，就像哺乳的父亲抱着乳儿一样。不管你信不信，把他们像乳儿一样抱在怀里，这正是汉摩拉比在他的后记中所说的，在一部法典中。当然，这就是他在这里出现的背景。第八，摩西至高无上的温柔。大多数时候，当在讲台上宣讲这一点时，总是被描绘成摩西不是皇室成员。事实上，当你研究温柔这个词时，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典型的皇家术语，不仅在圣经中如此，在整个古代近东地区也是如此。为了更全面的解释国王温柔的形象，我建议你看看古德关于温柔国王耶稣的著作，也可以看看弥赛亚诗篇、诗篇45篇和撒加利亚书9:9。所以，我们向你建议的是，温柔，这似乎违反直觉，就像它不是一个皇家术语一样，实际上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皇家术语，不仅在圣经中，而且在整个古代近东。九，仆人。我们之前提到过，奴隶实际上是一个皇家术语，这是一个皇家头衔。许多古代近东国王都使用过这个词，我是某某神的奴隶。摩西被描绘成我忠实的仆人。十，摩西是立约的王室代表，是国王在条约中呈现诸神并在条约中代表诸神的王室现象。还要注意，以色列被称为他的子民，他带领他们离开埃及。朋友们，术语引导他们走出埃及，这是牧羊人的术语，而且是皇家术语。他充当牧羊人，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因此，在第11章中，摩西指定了约书亚作为他的继任者。他指定一个人出路，这是牧羊的皇家语言。第二点是，以色列不会像羊一样没有牧人，那是皇家语言。约书亚接受了摩西身上的灵，为王位做好了准备。换句话说，摩西是将领导权移交给约书亚的核心。摩西在弥数记27:20中表达了他的荣耀。当我们说摩西尊重他时，这是希伯来语单词 hod 这个词总是可以的。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声明。在希伯来圣经的其他地方， hod 都是一个皇家术语，在这里也是如此。他把他的帽子，他的皇家荣誉放在约书亚身上。摩西对我全家都是忠心的。那是皇家头衔。也许摩西的闪亮脸庞是王权的标志，因为你去利皮特、伊什塔尔， 他就是面容闪亮的英雄。我的意思是，我可以继续说下去。此外，还有一些王室词汇却被忽视了，即他领导、他喂养、他放牧、他牧羊等词汇，以及数十个不被认可的术语。因此，我们向您建议的是，有一系列证据表明摩西是皇室成员。没有用更明确的皇家术语来表述的原因之一是，神圣的计划最初是让摩西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当摩西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时，他们将把耶路撒冷作为他们的王城，摩西将成为以色列的国王，坐拥王城的宝座。所以，我认为神从一开始就在圣约中对以色列的计划就是王权将是核心因素。现在，与旧约中的任何其他国王相反，摩西的失败更加人性化，而摩西作为国王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上帝对他要求很高的标准。因此，摩西所要做的就是误用他的杖一次，他就失去了进入应许之地的资格。他没有击中岩石一次，而是击中了两次。我认为可以提出一个案例，可以提出一个论点，即杖是王权的象征，通过滥用杖，上帝正在表明摩西是王权的象征，因此不允许他进入这片土地来讲道。以后的诸王犯了王权就被废掉。我相信当我们浏览这些信息时，您的眼睛可以看出这些想法因此与古代近东的王权概念有关。通过皇家的例子，如果我们有成千上万的数字，我只给了你一两个例子。如果我一生致力于从古代近东推断出所有与古代近东和圣经中王权相关的例子，我将需要成千上万的例子。我只是给了你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数字。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王权至关重要，因为上帝应许了他。王权至关重要，因为神可以向你表明，人类领袖常常会失败，即使是最伟大的领袖，就像摩西的例子一样，但神可以使用所有这些来向你表明，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已经实现，不是在摩西身上，而是在摩西身上，在弥赛亚里，在基督里。因此，在我看来，王权的整个概念是希伯来叙述中最缺失的基本联系之一。它并不是唯一贯穿整个叙述的神学，但它是神学上最重要的神学之一。我向你建议，我认为王权确实是上帝存在的最重要的启示性隐喻。这就是我们向你们提出的建议，因为我们向你们介绍撒母耳记上八章中所体现的王权信息。你们知道，这一切对我来说似乎都很简单，但它让我想起了生活中令我惊讶的一件事。我认为我很有说服力，并且非常清楚，却发现我的世界无法认识到我的伟大。因此，我毫不怀疑个人之间会对我的提议存在分歧。所以，我只能请你看看证据，想一想，并认识到仅仅因为你听过这方面的布道，并不意味着这些布道是正确的。我的做法是，我认为已经足够了。我认为古代近东材料并不是建筑物的基础。我更多的将其视为古代近东材料，就像手电筒一样。它不会产生比较，它不会产生比较。它使我们能够看到那里的比较。你在照亮圣经文本，但你没有提供它的基础。圣经文本的基础显然是关于上帝本身的启示。说了这么多，我准备回到我的课堂笔记了。我们就到此为止了，这七点都证明了所罗门的失败。随着所罗门统治的失败，以色列又回到了士师记中的状态，一个以部落主义为核心统治的国家。十个部落都嫉妒两个部落。这两个支派是犹大支派和小便雅敏支派，后者已经大部分吞并了便雅敏的领土。所以，正如我们在士师记中所看到的那样，部落间的嫉妒会导致分裂。因此，所罗门之死和罗伯安的崛起是部落主义的回归，这是一个在旧约故事中从未真正被征服或掌握的问题。因此，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分裂的君主政体时期，它始于所罗门之死和分裂的以色列的回归。当然，我们都知道关于罗伯安的故事。他们来到罗伯安那里，向他提出了一个他可以拒绝的提议，因此他拒绝了他们的提议，就像这样，一国现在变成了二国。因此，这一时期的主要敌人当然是亚述。他很早就被认为是令人畏惧的对手，暗利王朝的政策就证明了这一点。暗利是亚哈的父亲，他们创建了北方最伟大的王朝。亚哈和他的追随者很早就认识到亚述是一个令人畏惧的力量。 埃及继续发挥着作用，但埃及从来都不是一个超级大国。它从来都不是一个超级大国，只是海民运动之后的一个邻国势力。随着北方王国的灭亡，亚述帝国崩溃，西方的新巴比伦帝国取代了它，正是后者结束了君主制时代。让我花点时间向您展示一张亚述地图。这是一张有趣的地图，因为它向我们展示了世界上第一个，我将使用这个词，第一个词，超级大国。你看，萨尔贡的王国，或者乌尔三世的王国，是一个伟大的王国，但是跟随我的光标，或者更好的是，让我抓住我的标记，以前的王国是统治这个美索不达米亚盆地的王国。那和他们一样伟大。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超级大国，因为正如你所看到的，它统治着整个西越沃土，整个西越沃地，甚至更多。它统治着安纳托利亚，大约是安纳托利亚的一半，正如你所看到的。它统治着整个埃及，它统治着东部，即历史上与伊朗相邻的领土。亚述不仅是第一个统治西越沃地的帝国，而且是世界上第一个超级大国。其后不会出现第二个超级大国。正如你所看到的，就新巴比伦帝国而言，第一个新巴比伦帝国，如图中紫色所示，是随后的帝国。这就是著名的尼布甲尼撒的帝国。这个帝国要小得多。除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外，它并没有统治以琳。尽管这张地图，顺便说一下，来自穆迪圣经地图集，正如你所看到的，这张地图统治着埃及。它本身并没有真正统治埃及。所以，如果你想要巴比伦帝国的真正边界，那就是新巴比伦帝国，因为新巴比伦帝国是旧巴比伦帝国的继承者，只不过他们之间相隔了1000年。古巴比伦帝国是汉摩拉比的统治者，新巴比伦帝国是尼布甲尼撒建立的。所以，真正的新巴比伦帝国统治着西越沃土，但他所统治的仅此而已，西越沃地。所以，他不是一个超级大国。但当我们展望未来时，最伟大的超级大国是波斯。这张地图实际上并非如此，有点不成比例，因为它使它看起来比实际要小。如果你能和我一起看看，这就是印度。波斯帝国在鼎盛时期统治范围一直延伸到印度。它统治这里进入我们所说的巴基斯坦。它统治这里进入波斯帝国。它一直统治着高加索山区，一直到我们所说的俄罗斯。他一直统治着特拉卡，也就是现在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他一直统治着阿拉伯海，一直到埃及，一直到利比亚。在鼎盛时期，这是所有帝国中面积最大的。这片巨大的土地可能没有像罗马帝国那样统治着那么多的人口，但它统治着更大的土地。这是古代最大的帝国。在大英帝国诞生之前，没有比这更大的帝国。波斯帝国是一个超级大国。当然，还有波斯人后来的帝国，那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我们真的不想因为亚历山大大帝去世的原因而谈论他拥有超级大国。当他征服了他之后，他就死了。他从来没有把他们放在一起。从字面上看，在他去世的那一年，这个组织分裂成了多个政治实体。所谓的亚历山大帝国，如你所见，他取代了波斯人的帝国，只不过在这里增加了马其顿和希腊。他确实不是一个真正的帝国。当我们经历这一切时，我们试图向您展示后续的帝国。这就是历史上最后一个帝国，罗马帝国。正如你所看到的，这是最后一个超级大国。他统治着整个地中海。正如你所知，这也是一个庞大的帝国，统治的人口可能比所有古代历史上的任何帝国都多。当我们完成这些内容时，让我告诉你，购买穆迪圣经图集。有很多好的。Thunder Van 有一本很好的圣经地图集。Carta 圣经地图集。给自己买一本好的圣经地图集。我相信每个圣经学生都需要一本。通过穆迪圣经地图集中的这些精彩地图，我已经能够向您展示第一个超级大国是亚述。这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当我们看到历史如何在我们眼前展开时，上帝将利用这些超能力来推进我所说的对整个世界的神圣计划。早在创世纪第12章，神就启示他是全世界的神，亚伯拉罕要成为全世界的祝福。与以色列人对他的看法相反，上帝是万国的上帝。神是全世界的神。 那么整个世界现象的一部分就是第一个世界超级大国的崛起。当然，如果我能停下来笑一下，看看这个帝国的规模，大概绵延1500到2000英里，巨大的。然后看看以色列，观察激光的颜色，这里是以色列，看到那个100英里的小点了吗？那就是以色列。2000英里的电量，看起来毫无希望，不是吗？上帝怎么能通过这个小小的100英里单位与如此庞大的军事和政治实体建立联系呢？正如他们在奥运会上所说的那样，让比赛开始吧。这在任何时候都不是一个美丽的故事，但如果你相信圣经是一本神圣的书，那么它就是一个揭示上帝如何使用极小地区的人们来改变整个地球的故事。100英里。我住在弗吉尼亚州林奇堡。从弗吉尼亚州林奇堡出发，在林奇堡从弗吉尼亚大学所在地夏洛茨维尔出发，沿29号公路向南行驶，到达林奇堡，再行驶15英里到达阿尔塔维斯塔。在林奇堡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大小的照片，从夏洛茨维尔延伸到阿尔塔维斯塔。这么小的一块土地到底如何支撑起一个改变整个世界的故事呢？那是因为神是整个世界的神。让我们记住，即使我们不能总是弄清楚故事是如何展开的，今天仍然如此。亚述是如何成为超级大国的？我有四个建议：经济的、心理的、民族学的和地理的。第一个，我称之为经济考虑。如果我们回到地图上看一下，就会发现古代亚述的中心就在这样的一小部分。在古代，它被称为斯巴图，但今天它被称为亚述。在这个小小的部分中，我们有一个地区，经济在这个超级大国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你知道，我们或许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来思考这个问题。亚述本土是一个拥有足够好的农田来养活足够多的人口的地区，而这些人口刚好有机会，然后将这些人口放在一起，只要出现适当的情况，这个较小的地区就可以变得比更大的地区更大。所以，在南方，我们看到的是，由于土壤的肥力逐渐丧失，由于那里的城市和城邦的衰落，古代经济已经被削弱，因此，这里的经济开始衰退，这给了亚述人的经济开始发挥作用的机会。亚述的经济有一些苏美尔和阿卡德的经济所不具备的优势。这些优势是什么？随着亚述的崛起，我们进入了铁器时代。亚述在铁器时代的优势在于，它是我们所谓的土耳其发现的铁矿的直接邻居。到时候，我们就把它称为安纳托利亚。第一，亚述靠近铁矿床，这一点很重要，尤其是当不再有安纳托利亚王国来阻止他们的时候。其次，亚述靠近可以从安纳托利亚和扎格罗斯获得的木材，因此亚述比该地区其他政治实体的状况要好一些，因为它靠近木材和金属。现在它当然不具备我们南方那样的优秀的产粮能力，但是南方的情况是南部和中部地区失去了一定程度的产粮能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经济考虑。亚述更接近帝国的源头，帝国的本质，所以这是我们当时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所说的心理考虑。当我使用心理学这个词时，我总是要取笑自己，因为我对心理学几乎一无所知。佩格和我去了一所圣经学院，我们有一位老师教我们心理学课程。那门心理学课让我记忆犹新的是，我没有学到任何心理学的知识，但我知道这是一个真正讨厌男人的女人。所以我对心理学一无所知。也许我应该寻找另一个术语。当我说心理学时，也许我可以使用世界观这个词。关于亚述人，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一件事是，他们所有的主要神都是战争神。从一开始，亚述就很明显强调好战，这与邻国不同。也就是说，他们的主神都是战神，这一点和美索不达米亚不同。其次，他们有这种奇特的画面，似乎让我们认为对亚述人的战争是一种宗教行为。如果我有时间，我可以给你看照片，当然，缺乏时间是问题所在，但我可以给你看照片。在照片中，你可以看到一位亚述国王穿着他的军装，拉着弓，像这样，然后在他身后完美的剪影是战神。因此，在他们的思维方式中，亚述是上帝选择代表特定神奇发动战争的。换句话说，这似乎是一个正在出现的不同概念，使我们得出结论，对亚述人的战争是一种宗教行为。 这可能是我们所能得到的关于所谓圣战的最接近最早的记载。对于亚述人来说，战争是一种宗教行为，国王的宗教忠诚度是通过询问你进行了多少次战役来衡量的。如果一个国王每年都上战场，那么他就是一个宗教上神圣的国王。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只是说亚述人对战争有独特的看法。对他们来说，战争是一种宗教行为，这驱使他们以我认为与他们之前的任何方式有所不同的方式进行征服。第三，我提醒您注意我所说的民族学因素。我的意思是，亚述周围都是非宗教人士，他们是导致这一政治现实的政治实体，要么征服他们，要么他们会征服你。现在朋友们，南方历史上的政治实体一直是伟大的苏美尔和阿卡德人民。好吧，现在苏美尔已经消失了，但亚述南部有一个永久的人民力量，它总是像一把匕首一样指向我们。用丘吉尔在二战中的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一把永远指向亚述软肋的匕首。那么这个弱点是什么？这是巴比伦。在随后的所有历史中，巴比伦仍然是亚述的竞争对手。亚述有点把巴比伦视为表兄弟。好吧，巴比伦人并不认为自己是表兄弟，他们憎恨亚述人，他们想让巴比伦统治亚述。因此在南方，刀尖指向亚述的软肋，丘吉尔称之为巴尔干战役，他一直想从巴尔干地区而不是法国入侵德国。其次，他们面临着民族学因素，在他们的西边，他们对亚述的存在存在另一个民族学威胁，那就是好斗的阿拉米亚实体的威胁。你看，随着亚述的崛起，我们也看到了这些阿拉米王国向西的崛起，正如亚述寻求扩大其影响力一样，阿拉米人也在寻求向东方扩张。亚述要么被亚兰人征服，要么亚述征服亚兰人。现在导致的现象是亚述认识到他必须向南部和西部发动战争。这就是我所说的民族学因素。从亚述的悠久历史中，他们非常清楚，亚述要么征服了他们，要么他们将征服亚述。这就是民族学因素。我提到的关于亚述崛起的四个因素中的最后一个，我称之为地理因素。我们将解释这一点，然后我们可能会结束这个特定的视频，并转到下一个视频。地理因素是这样的。与南部的苏美尔和中部的阿卡德不同，亚述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盆地的最北端。不太明显的是，这里的这座路桥及高加索是移民民族通过的路桥，进入安纳托利亚或肥沃的西越地带，有时甚至到达这里。以色列在地理上处于暴露状态。当这些群体迁入时，一旦越过这里东部的山区，亚述首先受到打击。亚述在地理上处于暴露状态。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实体很少能真正免受地理损害的影响。他们暴露在北方。正如我向你提到的，他们是从西方暴露出来的。他们是从南方暴露出来的。因此，我对亚述地理的看法是，亚述本身的地理并不能保证亚述的安全。现在你可能会认为这会让亚述变得虚弱，但如果处理得当，那么现实是缺乏安全边界意味着亚述的政治实体将扩大其边界以确保安全。换句话说，亚述这个历史政治实体要想安全，就必须征服南、北、东、西四个方向，因此亚述的地理暴露要求他去征服或被征服。对于我们现在向你们指出的事情，我发现最讽刺的一件事是，亚述从来都不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它不一定是弱国。亚述在公元前1200年、公元前1250年和公元前1000年曾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实体，但它从来都不是一个强国。海民运动之后，亚述进入了一个立竿见影的衰弱期，而当它出现时，却震惊了全世界。因此，我们对这盘磁带的最后一个想法将是这样的，以一种非常真实的方式，海洋人民运动对亚述崛起并填补真空的真空负有责任。在没有任何大国阻止的情况下，亚述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个强国。所以，正如海民运动为以色列成为强国创造了真空一样，它也为亚述成为强国创造了真空。一千年来第一次，南方没有强大的力量，北方没有强大的势力，埃及又弱小。这只是创造了一个真空，为下一个强国提供氧气。这可以说是古代最残忍、最恶毒、最可怕的人。 这是一个不好的停留地点，但却是一个好地方，因为我们即将进入亚述时期，并且有一种感觉，这是三个多世纪的噩梦时期。亚述是所有美索不达米亚帝国中寿命最长的帝国之一。因此，我们将继续并暂停，然后拿起它并开始我们的下一个磁带，看看亚述帝国的历史材料，因为它与圣经文本相结合。谢谢。这是唐·福勒博士在讲授旧约背景。这是第17场会议，古代近东的王权。